各位朋友，今年四月初，作为权威部门的中央电视台曝光了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名叫UCE 的保健品品牌爆雷了。什么意思呢？UCE 这个品牌啊，它出的是保健品，据说你这个服用了之后呢，有可能你的眼睛啊就会变得更好用，尤其是对一些女性来讲，那可能对于她的妇科护理啊各个方面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个宣传的是天花乱坠，各个媒体也都做了广告，请了明星代言，有很多网红也在捧，在京东啊淘宝啊或者抖音啊各个直播间里卖的是非常火的。可是一调查发现呢，出问题了。因为这个 UCE 呢对外宣传呢，它是生产地注册在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品牌。咱们大家也都知道，像保健品食品呢，我们本能的相信老外。你看经常什么新西兰天然牧场啊，德国认证啊，美国 FDA 检验呢，你相信这个，那好说澳大利亚出的保健品，说那应该是绿色的东西，没多大问题。一调查发现这个注册地是假的。那个注册地一看呢，是墨尔本的一个汽车修配厂，就跟制作保健品的生产食品连边都沾不上。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是哪儿做的呢？这个品牌在国外注册，但是生产地全部在国内，有在安徽的，有在广东的，都是些小厂子做那些贴牌生产。你看这个有一个术语叫什么？叫全产业链造假，全链条造假，就是从品牌注册地一直到生产地，全部都是造假的后果。那可以想见，这样的产品，那如何能赢得消费者信任呢？以前吹的天花乱坠，现在发现你是造假，在骗消费者。尤其严重的是呢，你作为保健品销售啊，有一个标志，我们通俗管叫蓝帽子。就你看，一般保健品健字号的都有个小蓝帽。它明明呢没有保健功能，却对外宣传呢它可以保健。它其实就是普通食品，你无论按照保健品的管理法还是食品安全法，它完全都不合格。所以这一调查呢，肯定意味着这个 UCE 整个的这链条就要崩掉。其实这样的事呢，在国内啊我们非常常见，就很多时候是什么，把这个牌子立在国外，国内贴牌生产，其实就是糊弄老百姓，是一种欺诈行为。这种事儿运作的方式呢，大家可能就听过好多次了。比方说先在国外注册品牌给你背书，然后呢请国内的明星啊代言，然后请网红呢在网上给种草，最后砸钱给平台来制造大的流量进行销售。就这个打法恐怕大家是司空见惯的。那为什么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国内各大平台上，包括短视频平台反复提到了 UCE 这件事呢？是因为这个事儿啊涉及到了中国现在一个顶级网红、顶级的带货直播间。谁的直播间？叫与辉同行。这小伙子小董叫董宇辉，已经成名有好几年了，原来从这个新东方出来帮俞敏洪带货，到这个独立做主自己当老板，可以说是眼下中国带货领域之内最顶级的一个网红了。说和他什么关系呢？就这小董在直播间里多次说，我们每年呢投入大量的钱，每个月达到100万，干嘛呢？专门从事品控，我打员工啊到厂家那调查这产品对不对，一旦出现假的，我们假一赔十，那最少也是退一赔三，直播间里这么承诺的吧。可是他带这个 UCE 带的量特别大，也就是说几个月时间呢，他给 UCE 卖出去大概 7.5 万单到10万单左右，销售金额是1000万到2500万左右，而且占了整个 UCE 销售额的 40%。 也就是说他是重要的推波助澜者，也是重要的获益者。由于董宇辉呢他的粉丝数量特别大，也是赢得了很多老百姓对他的信任和爱戴，所以他推 UCE， 那 UCE 借助他可以说传播的会更广，那因此这种制假贩假的事的影响也就更加恶劣。那么照理说呢，这种事出来之后呢，你最起码这与辉同行直播间和董宇辉本人你得站出来道个歉吧。有的人说那不一定，董宇辉每天卖那么多东西他也不知道，他下边搞品控的责任不在他，你这是胡说八道。因为今年二月份我们公布的互联网电商的监督管理办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了，直播间的主播必须负有重要责任。为啥呢？卖这个货在你的直播间，大家冲着你董宇辉买的，而且 重要的获益者，这钱大多数揣你兜了，你不负责谁负责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说董宇辉不知道什么被下面人骗了，这不成立，你该你担的责任你跑不了。可是这一天我们看呢，与会同行和董宇辉这一方呢没有发布什么明确道歉，只是说呢我们现在给你全额退款，然后我们先垫付看看调查结果。这种态度明显是大家不满意啊。这为什么呢？你想啊，不是说我们这方面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刚才我说了都有明确的责任方式确定。再一个也不是说这种事儿呢就没有先例。你看大家很多人都记得有个小杨哥带货，他带那个香港什么什么美城月饼，结果最后发现呢产地在广州，根本不是在香港。你这是欺骗大家，冒充香港品牌。最后这事发酵以后呢，罚了小杨哥7000万。这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也停了他号很长时间，好像最近是刚刚恢复。还有大家记着我们那什么东北于姐卖那个粉条，结果根本不是红薯，全是木薯，最后罚了他几百万，现在号封到现在。在大家更熟悉那个快手上那辛巴，当年是搁糖水冒充燕窝，他尽管是撑了半天说我这没问题，可最后还是罚了他，而且封他号封了很长时间。就说针对那几个，那也是大网红啊，也是影响力特别大，粉丝都千万以上的，那相关监管部门那是立马就下狠手，是从重从快的。那为什么到董宇辉这这么长时间就没动静了？不是没有先例，也不是他没犯错，也不是立法不严格。可你看这两天董宇辉呢参加几个活动呢，他居然调侃这事儿，问一个加拿大产品，你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是不是加拿大品牌，他明知故问是干啥呢？不就调侃说这 UCE 是澳大利亚品牌吗？他拿这事开玩笑，而且还说现在互联网上啊都是有不少攻击我的，标题都一致，看来是5毛钱一条统一发的。你看拿批评他的意见他调侃，认为这是5毛水军事干的。所以就说董宇辉到现在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人家就没拿这事当回事，还开玩笑呢。搁咱们一句俗语讲，他现在状态叫稳如老狗啊，人家根本就不在乎。那么咱们今天就得好好给大伙分析一下，现在互联网上都弄出一句话叫法不责辉，就这法律管不了董宇辉，那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人现在不在乎？其实呢我们说董宇辉啊，他这个与会同行直播间在这个之前呢，他不是第一回犯这个事儿。有人在互联网上给他统计了，他至少都有22回他出现过产品质量问题，他这个直播间。我记得前两年有嘛，就说他那个卖那个阿胶啊里边根本就没有驴皮的成分，这是检测出来的。还有他卖一种那个草药贴啊，上面就写着什么香港什么中港中科院医学研究院，一调查这机构根本就没有，假的，这都以前发生过的。但是呢事出了以后呢，黑不提白不提就过去了。你就拿今年说，董宇辉都不是第一回出这个问题。因为2026年的1月份时候呢，董宇辉卖一种那个鸡叫这个皖西麻黄鸡，就是安徽西部一种麻黄鸡，结果就被当地的协会给打假，说我们这个麻黄鸡的原料啊是当地的小笨鸡儿，就南方叫溜达鸡儿，哎，就是原生态的这鸡。可是董宇辉卖这个呢是个当地被淘汰的蛋鸡做的，就下蛋的鸡被淘汰以后这鸡肉也没有用了，做成这个，这明显是假冒伪劣。这是今年一月份出的事儿，到现在没见什么回应，没有动作。然后三月份呢，与会同行直播间又出了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他卖那个就是那种大虾，这大虾呢他要搁磷酸盐当那个保水剂，就避免它干呢。他说我们这绝对不超标，没有这种保水剂。可是一检测，那打假人一检测发现里边保水剂严重超标。还有三月份呢，他卖那种那个凤爪，就我们说鸡爪子，它是明显搁双氧水泡的，而双氧水是在食品上是不能用的，它是化学试剂。这前面今天已经有这么三个事儿了，到现在也是黑不提白不提，好像他一扛事儿就过去了。可是现在 UCE 这个事儿呢影响越来越大，就这个影响并不是说这个事儿本身就比前几个事儿大，而是因为呢我前面说20多个事儿，董宇辉岿然不动，稳如老狗，啥事儿没有，凭什么一样的法律搁到别人身上处罚就那么重，搁到你这个大网红身上就轻描淡写，看来就要过去， 这不是典型的双标执法吗？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认为极端不公平，所以这个看法你才能在短视频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很多人在这抱怨。可是最起码从眼下看着，对董宇辉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呀毫无影响，该干嘛干嘛，该带货带货，该参加活动参加活动，地方政府该请他请他。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董宇辉现在就居然太太平平的，好像啥事没有？咱们这期节目就给大伙重点分析一下了。法不责回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他现在稳如老狗？我个人认为啊，就董宇辉到现在能这么做的这么稳，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呢？他底气是来自三方面：权力、粉丝和平台。这三方面合力和董宇辉捆绑在一块儿，把董宇辉给惯出来。什么意思呢？我先挑大个的说啊，咱们不回避一些尖锐的问题。首先是董宇辉和权力捆绑的非常紧。什么意思呢？你看各个地方政府这几年请董宇辉的频率，没有任何一个网红，我记得以前好像于丹受过这种欢迎，因为于丹总讲你出了点问题嘛，你不要怨政府，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怨社会，你得自己是自省。哎，很多地方政府特别喜欢于丹这论调，有啥事你别找政府啊，自己弄。好像除了以前于丹受地方政府欢迎，董宇辉这些年最受欢迎。好多地方政府请董宇辉来干嘛呢？当这个文旅项目的代言人，然后给地方呢这个助农带货。就你现在你要统计统计，你在网上看董宇辉消息最多的就和这方面有关啊，这个支农助农带货文旅，各地方政府都愿意请董宇辉。我可以告诉大家，请董宇辉弄出点成绩来，这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啊。那如果董宇辉在这次事当中倒下了，这个政绩还能存在吗？说你原来请一个劣迹的这个网红啊，这凭着虚假宣传、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的网红来，你这就不叫政绩了。那所以我作为官员，我当然不希望我曾经竖起来的网红典型董宇辉他就倒下。而且这一点呢，包括一些国家级部门也曾经请过董宇辉啊，在这个助农啊、慈善公益各方面找过他。那这些人当然不希望董宇辉倒，他倒了意味着自己政绩也倒了。所以你要明白这点，你就知道他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捆绑的是很紧密的。而且据我了解，他下去搞直播带货呀，有几个弊端呢。首先一个呢，你以为说我到这个农业生产地区，我给农民带货，这就是对地方好吗？不是，有的时候这种东西恰恰南辕北辙。我们想这个当地的农产品费了挺大劲种出来的，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卖个好价钱。可是互联网电商的特点呢，两个字核心，便宜。它要通过压低价完成这高下单啊，整个这个收入看起来非常漂亮。那么你这样往往把当地农产品的价值一下就给打低了，你再去买去，你要价比这高我就不买了。所以这个你明不明白，有句话叫谷贱伤农。如果这个粮食或者农产品太便宜了，那农民利益肯定受到损失。互联网电商我们也知道，它就是打压价格嘛。你为什么愿意在网上买呢？比线下便宜啊。所以他有时候他去支农助农去，不仅不能有助于农产品销售，反而从长远看来损害了当地农民的这个价格体系。而真正的你要帮助这个农民的话呢，首先一个是呢，让城市的产业链实现转型和农村对接，让农村的产业链实现升级，这是真正的助农。但董宇辉下去带一次货，往往起不到这作用，甚至反向的会伤害农民。再一个，带货本身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带货它的数据是造假的。比方说我就了解到呢，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让数据好看，告诉公务员，自己地方公务员，你每人必须至少50块钱给我下单。说那这公务员不亏了，你能干吗？下完单不要紧，现在今天这数据好看了，第二天你再退货，再给你退钱。你说这不害人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和这助农有关的，在政绩层面搞得轰轰烈烈的这样一个直播带货行动，往往就是由这样的虚假数值堆砌而来的。所以就是你不要看说这个与会同行搞过多少次这种助农什么的，这里边你深究起来，它不见得是正向的东西多。可是呢，你弄完了，影响一出现，宣传很重要，一发稿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所以在这个时候捆绑上董宇辉，当然就不愿意让自己竖起这榜样倒下来嘛。 这种事儿呢，你要是经常的看一些文艺作品里边都有反应。你比方说大家很熟悉唐国强老师演那个《雍正王朝》，里边就有那么一段，雍正刚继位的时候当上皇上了，他特别需要推行自己的新政。康熙那时候政府欠了很多亏空，各个地方啊欠了中央财政好多钱，他要着急把它收上来。山西欠的最多，欠中央政府300多万两银子。这时候当朝大臣隆科多把自己的亲信诺敏派到山西当巡抚。这诺敏为了出政绩，先从这个商人那借了300万两银子，充实到中央国库。你看我把亏空堵上了，然后在这边再向老百姓横征暴敛，再还这个钱，压榨百姓。雍正一看这钱堵上了，就把诺敏当作各地巡抚的典型，亲笔给他提了天下第一巡抚，作为自己执政以后的第一个政绩工程。结果河南巡抚田文镜到山西发现了这事儿，诺敏呢等于是作弊的，就不仅是没能帮助大清的财政，反而在老百姓那呢把雍正皇帝上台以后的口碑搞毁了。可这个事儿如实的禀报给雍正，雍正都犯难了。为啥？你现在要处罚诺敏，那不就等于说雍正上来第一炮就打哑了吗？不等于说雍正皇帝这瞎了眼了吗？看人呢，就是他自己竖起来的榜样，就像我们说你自己干的事你打落牙呀，或者血往下吞吧，胳膊折了你吞袖里，鞋折了你吞到脚壳里，得让雍正忍痛的把这个气儿咽下去。当然雍正皇帝在那里边展示的雄才大略，我也不能要自己面子，我得以实为实，最后还是把诺敏罢官之后给斩了，欺君之罪。可是对于更多的皇上来讲，你知道封建社会皇上下个罪己诏得多难呢？跟大家说我错了，这很难的一件事，因为保持皇权嘛，权威。现在地方政府官员是一个道理，就如果你把这个董宇辉这个形象完全倒了，那他过去政绩，你说你还请董宇辉来，你还有什么可吹的？所以我说权力在这时候捆绑了董宇辉，董宇辉也把自己跟权力紧紧捆绑在一块，他这团队很有一套，他专门看呢政府喜欢什么，比方说这个助农啊公益啊，我投其所好，我到你这儿我就这么干。结果是给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呢，他当然不希望董宇辉倒了。所以我说这也是一种很高明或者说很鸡贼的一种这捆绑方式。所以这是我说的权力和他的一种捆绑。那就是说你这个再捆绑，咱们国家有法律啊，你这知假犯假，你不假意赔实你什么的，那法律不收拾你吗？我跟大家讲，在中国呀，咱们实事求是说，你说法和权谁大？有人说法大，有人说权大，有人说权说法大，说什么都有了。实际上在权力面前，法有的时候得退避三舍呀。因为我们也知道某些人权力护着，那法律就奈何他不得。这种事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两句话你可能就明白，很多时候在中国是文件代替法律，批示代替审判，就领导一句话这就代替审判了。你看这个事儿，董宇辉有某些权力在保护他，他可能最终真没事，可是说不定哪天这权力看董宇辉不顺眼了，这些事儿全得给从头挖出来，来个倒查，你也跑不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现在某某得了权力的好处，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这是中国社会可以说我们大家经常能见到的一个社会现实。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大家就看这个权力想把董宇辉这样的网红玩弄于股掌之上太容易了。你不要以为说董宇辉现在如何，他毕竟出身穷苦，没什么背景，也不是谁谁的白手套。我告诉你这个流程咋玩啊，比方说首先呢，我们掌握权力的部门就看哪哪哪人现在在网上挺火，我审查你一下，发现你也没踩政治红线，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好，我让你扑腾，我让你展示个性，我给你挣钱的机会。你这一拿到挣钱机会，你真挣着钱了。挣钱之后呢，再找你毛病。找你毛病也不是说要收拾你，而是把这个当做将来整治你个把柄，你就牢牢攥在我手心了。你想不想挣钱？你想不想继续红下去？你要想的话，那好。上级派给你啥任务你就坚决配合，你敢不配合这些毛病我就收拾你。到某一天可能呢你有别的事儿了， 也不是权力看不上你了，而是民愤极大了。那好，真做到一定程度啊，拿下。一个是你挣的钱呢，自然就充公了，你就变成过路财神了。第二个呢，解民愤呐，老百姓这时候正恨呢，把你拿下。大家可能看过我的节目《老梁通识》，以前我讲过，中国古代的皇帝很愿意用贪官，为啥呢？贪官的把柄在皇上手里攥着，我有什么事儿不好办，我就让你给我办，你不敢不给办。等到你哪天民愤大了，咔嚓把贪官抓起来，财产充公，然后把你一弄，大家还解恨了，一举三得呀。所以我说嘛，你别看现在谁占了这个权力保护的光，将来很有可能还回去。所以我说，第一个是权力对董宇辉的捆绑，给了他无限底气；第二个就他背后有粉丝。粉丝呢，在当今中国呢，你可以说他用处不大，也可以说他无处不在、无远弗届。董宇辉的粉丝呢，有个雅称叫丈母娘，说这些个中年妇女呢，看着董宇辉都像自己姑爷似的。你看小董老是厚道啊，这个看着样不抽烟不喝酒的，还有文化，一张嘴你管他念的对不对呢，背的准不准的，尝试错误出多少呢，在没文化人眼里看，这人就是有文化的。所以他的粉丝就丈母娘，你可以想，有句话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就表达了对董宇辉这种喜爱。粉丝的爱啊，往往是无条件的、不理智的，甚至疯狂的。那么这次董宇辉一出点事，马上就有无数丈母娘粉丝替他洗白，哎呀不能赖他呀，怎么怎么着，那别人不如他，我们就信他，假冒伪劣我没买，怎么了，你看这就不讲理了吗？所以是这些粉丝在后边支撑着董宇辉。你在网上一旦有人说董宇辉这不好，这些马上群起而攻之，形成了一种饭圈式的网暴力量。所以这些人他也是董宇辉背后的重要支撑点呢。最起码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请董宇辉去，那不就因为他粉丝多吗？他做一场活动影响大呀，下单的也多呀，声势上造的轰轰烈烈的。所以这粉丝成为权力捆绑董宇辉的一个重要支撑点，那董宇辉当然乐见其成了。所以这第二重原因给董宇辉底气是粉丝，我这么多粉丝支持我，量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这第二重。第三个，平台。什么意思呢？平台对董宇辉这样的现象级网红，既然把你立起来，他当然希望护着，因为他会成为平台带货的一个标志，从而给平台带来更大的流量和金钱。这一点其实你可以看看抖音这若干个平台之后，把董宇辉竖起来之后，他给董宇辉的待遇那是远超过其他普通的网红，就可以说流量完全向董宇辉倾斜。所以你才会发现董宇辉现在能做的这么大。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的影响再大，如果平台不推你给你限流，你屁都不是。这就是现在中国平台的一个特点。而且平台为什么树董宇辉呢？有人说董宇辉也没啥根儿，恰恰他是草根，平台愿意树这样，因为他树这么一个草根，就如同王宝强当年当上了影帝，造成了横店也好，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好，无数个这些个想要在电影界成名的，包括一些农民工、一些北漂，乌泱乌泱都来。为啥？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尽管王宝强现在只出一个，董宇辉现在也只出一个，可是会有若干个屌丝一级人物拼命在这里想砸时间砸钱，希望能成为他们。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这么一个榜样可能给平台大量的引流，引来很多人的追捧，这平台想不发财都难呐。那么他为什么要推捧这样的人呢？这里边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新鲜的这个术语，是前两天我一个徒弟来，他跟我说互联网现象的时候提到，我认为很有道理。他说了四个字，叫流量彩票。什么叫流量彩票呢？就比方说我呀，很勤奋的，比方说给抖音做短视频，我做了100个呀，那点击量都少得可怜，除了自己爹自己妈看，别人都不看。那么这个时候抖音平台发现，哎呦，你做了100个视频了，如果我再不给你点流量，你泄气了，不玩了，拉倒吧，费力不讨好。哎，他一定会让你这100个短视频里火那么一两个，他有利给你推流，一下点赞数成千上万，底下留言，你甭管是那个机器人粉丝啥的，你都给你留言。你看到有一两个火了，你有信心了，看来我不是不行啊，这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瞎猫万一碰上死耗呢，我这不也火两视频吗？ 所以这一两个视频就是平台给你的流量彩票，买了一辈子彩票，终于有一回中500块钱了，一辈子一算，这钱花海了去了。所以这种流量彩票是平台割韭菜骗傻子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利器。那么你吸引这些傻子，你不光是你给他点扶持，你得扶持一个看起来像傻子跟你一样的人，突然间大火了，让你坚定，哦，我也能这样，只要我努力努力再努力。因为很多人就坚信嘛，叫失败是成功之母。可是我告诉你，失败总共有100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叫成功，那99个都叫失败，你明白吗？所以这平台给了你这种流量彩票，那董宇辉就是这个流量彩票的天选之子。所以平台去努力的扶持他，他不能倒，因为他有巨大的示范效应，他可以给平台带来无穷无尽的追捧和财富。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你有粉丝，平台扶持你，这样权力就看中你，权力、平台、粉丝三者合一块，给了董宇辉无穷无尽的底气，也让他坚信我倒不了，我背后有大树，我能乘凉，我靠得住，所以才如此风起云涌的负面舆论的时候，董宇辉我自岿然不动，无所谓啊，他开玩笑呢，他就这么有底气。所以你说说中国这互联网这个网红现象啊，是不是值得大家好好琢磨？很多人在网上骂董宇辉，我是不太同意对小董进行谩骂，人家孩子也不容易，当初一个穷小子从农村出来当上英语老师，带货过程当中发现有这天分，董宇辉是很努力的，而且他，你有人说他这个事那事，他也没有那么大罪过。可是呢，这个人呢，在这个位置上，他被多种势力裹挟的时候呢，他自己可能没有主动作恶的意识，可是客观的影响却是非常恶劣的影响，他带的东西往往是负面的。而且人当遇到巨大利益诱惑的时候，他很难把握自己行为，何况小董才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所以这种现象我们要去分析，要考虑他背后有什么样负面的东西。我们如果不抓住这些东西，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对个人的谩骂甚至侮辱，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你的方向也会出现错误。当然我们今天谈到董宇辉这个个人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把这个现象放在中国电商发展这个大背景之下。你就发现中国电商界出现了很多这个乱局，比方说这个无理智粉丝平台引流的一些个潜规则，包括带货过程当中的假冒伪劣，包括现在这个电商经营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甚至对线下这种巨大冲击。同样是发展互联网，那为什么你看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他这个最起码有一点我说你就明白，这个国外带货也有，他可不像中国带货这么火，不像中国带货发展的这么邪性。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董宇辉现象在国外非常少的出现呢？我就说中国的互联网电商它是有原罪的，从它诞生那一天开始有很多问题，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从根上就没有打好。什么意思呢？我给大伙说说中国互联网电商的一些原罪问题。首先一个呢，国外的这个互联网呢，它这个电商带货它有几个扎实的过程。首先从线下呢，国外是经历了你比方说小范围的这个超市，然后到大超市，到大卖场，大卖场大家清楚，比方说像沃尔玛呀，像现在这个美国很有名的 Costco 啊，这些地方会员制啊，大卖场。大卖场之后的这个过程还伴随着电视购物。电视购物就是互联网电商的雏形。在国外电视购物曾经发展到那个高度是中国电视购物赶不上的。然后在这些基础上它才来到了互联网电商带货时代。说白了，你电商带货走过的路和粉丝接触的过程，里边运作的规则，政府监管的这种方式方法，都已经在大卖场的线下时期和电视购物的线上时期人家玩过一遍了。到了互联网电商时期，只需要适应互联网新的玩法就可以了，原有的规则基础都形成了。中国不是，中国首先一个大卖场还没普及的时候，电视购物也不成熟。你看大卖场为啥我说在中国没普及呢？超市刚引进的时候，国外的像沃尔玛这些，中国国内像这个那个物联联美超市啊，各个地方发展都很好。可是问题就是，它只是存在于大中城市。这个小城市啊，我到农村去过，农村那小市大店呢，里边净卖假货，卖贵的那老百姓也不买呢。当时也希望呢，通过物流的方式呢，把城里这些货品呢 尽量的运到农村，来平衡城乡的这个市场规模和市场内涵。当时有句很有名的话，因为我在二十几年前做新闻的时候就总说，叫打通最后一公里，就是城市跟乡村，比方说就差这一公里了，你就打不到农村上去。本来大卖场的普及，甚至当时有人提出把当年的供销社再用上，可是这些都由政府力量主导，当时政府还忙着发展房地产呢，发展重工业呢，有更大的事要做，民生先往后靠一靠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卖场就没有能够把中国的乡村覆盖，可是这个时候电商来了。你比方说阿里巴巴那个时期，后来的京东，这个电商就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打通最后一公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一下子通过物流的发展，直接把货送到农村，就是等于我们前面的基础还没打牢的时候，一步就跨到了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电商。就别的监管各个方面，包括对产品质量的跟踪啊之类溯源呢，还没有完全成立的时候呢，电商就发展起来。而这时候你想，小城市的老百姓突然间面临着这么大的便利，这货直接送到家门了，你搁我也受不了这诱惑呀，所以反向过来疯狂的追捧电商，大家都改成线上购物了。一下子这个行业在基础没有完全夯实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所以它有一些弊端就出现了。其中比较典型的弊端是什么呢？就这个货品的价格。你看咱们在网上买东西都有个特点，比方说那几年薇娅李佳琦那个电商直播间好的时候，说今天我缺个什么什么，你别着急，明天晚上那个薇娅李佳琦就开直播了，带货了，你看看他直播间有没有，肯定便宜。就是整个互联网电商的基础逻辑就俩字，便宜。他为什么呢？他通过自己带货这种巨大的头牌效应，他可以跟供应商谈价。你看中国有这么一句话，电商一拍桌子，全网最低价。你给我在美国和欧洲你听听，有没有敢这么说的？要敢这么说，那就是跟犯法差不多。但中国你看，很多电商往这一拍桌子，我全网最低价，为啥？他有这底气，我跟你谈，你不给我最低价，我不给你带。而这个时候中国的线下他卖各种零售商品的时候出现了巨大的困难，他不得不供应商去反向过来要依赖带货主播，所以没办法，他向带货的主播投降，你说最低价就最低价，给你坑位费啊，佣金提高啊，包括你说的最低价上多少单，咬着牙呀压着价，为啥？他要市场份额，要不然这个头部主播不给你带啊。所以这么下去，你就发现出现个问题，时间一长呢，你不能总没利润呢，那我为了有利润我咋办呢？我就得想点歪门邪道。我举这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你比方说前不久我的老家哈尔滨居然出现了8块钱一碗的兰州牛肉拉面，大家想想8块钱一碗大碗牛肉拉面，它能回来本吗？时间长了，谁也不能说我做买卖是为挣钱呢，我上来就亏我不干呢。所以时间一长你就知道，那面条的质量，那里头牛肉由原来的3片变2片，2片变1片，其他成本能省就往死了省。所以如果你一旦8块钱买到一碗兰州牛肉拉面的时候，这碗面的质量啥样你可想而知。电商也是如此，一个劲儿的压价，人都是理性的经纪人呢，赔本的买卖我能干吗？都说从南京到北京买没有卖的精，我卖了最后我亏本，我不成傻子了吗？所以我得有利润，我得养家糊口啊。那你这边压的低价我不能不接受，我一卖高了没人买了，电商不给我带，那怎么整？我只能用官话说叫降本增效，压低成本。那无限的压低成本不就是抽条吗？抽条结果什么？当然就是假冒伪劣了。所以你说 UCE， 刚才我说这个品牌的出现不恰恰是这种呢？平台压榨主播，主播压榨供应商，供应商没办法自己勒紧裤腰带，就得从假冒伪劣上想文章。说我说别的国内的什么你不买，澳洲品牌我先造个假，然后在小工厂里头脏了吧唧厂里做保健品，明明这东西就普通食品没有保健功能，我就吹丢保健功能，这些是为了啥呀？他不就是为了能够卖个好价钱降低我的成本我挣钱吗？所以你很难讲 UCE 这样事情的出现 他是完全伤人利欲熏心吗？咱不排除这个。但是现在互联网平台、电商带货、主播带货反向对供应商的压榨，造成这个行业已经无利润可言的时候，没有办法为了谋生而出现的倒逼现象，我想这一点你不能忽视吧。它特别像什么呢？我现在我就说，北很多房子二三十年往上了，是报应快来了。为啥？中国九十年代啊，建筑行业大发展的时候，经常出现工程转包，就这工程，比方说这个我包下来了，我回头就转包给你，你再转包给他，层层转包，有包八九层的。那到最后那底层，你说他能有利润吗？谁经过一会儿验过拔毛，不得抽一手吗？到最后他再接了，这建筑已经没利润了，咋办呢？拖欠农民工工资，这都是轻的，建筑材料上我偷，开始偷工减料。为啥？你不这样你不挣钱呢，就赔钱呢。东北有一个县城出过这么一个事儿，要盖一个三层楼的客运站，说你这用这个料偷工减料，说最后这房子得出事，那你盖完再出事啊。这三层楼刚盖到两楼半的时候塌了，就正建的时候居然就塌了，然后一检测发现用的钢筋呢都没我这手指粗，你就想想吧。结果一问，包了九手，层层转包，就一层一层的往下压榨，到最终你发现人都是理性精神，他得挣钱呢，那没有办法，我只能偷工减料、假冒伪劣、虚假玩这些。所以这就是现在互联网平台它反向形成这种巨大的压制效果。而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我们分析看呢，你看起来好像是头部主播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但其实根本原因在什么？互联网平台的权力太大了，他说给谁流量就给谁流量，他说抽成多少就抽成多少。这就好比当年我们都说房地产商黑心，房地产商挣大钱了，你最后你算的房地产商拿多少给政府当了丫鬟，大头都被政府拿去了，土地出让金啊、税收啊，房地产商没有拿到多少。那就说治疗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你得从政府制度上调整，而不是仅仅指责房地产开发商。那这种事情互联网平台特别像啥？说既然这样，那政府就管制平台呗，给更多人的一些方便条件，让线下能活跃起来，让供应商有利润可赚，市场才能活跃。要不然的话，一味的压制供应商，最终就会造成普遍的这种违法。确实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他为什么我说这么多假冒伪劣的？他就特别像什么呢？你说我们立法严不严格啊？你这个假意赔实啊，出现问题啊，罚你倾家荡产呢、啊、立法是很严格的。可是这种立法呢，你在执行过程当中没有合适的土壤，就像我说劳动合同法，你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可是这边这么多人失业呢，你又保就业又保劳动权益的保护，这两个不可兼得，那你是让劳动者少挣一点有活干呢，还是让他的工资很高却没活干呢？这就叫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土壤不够。中国也是，你这么严格的立法，可是中国的整个商业土壤阶层这种立法的承受力还不够，更何况呢，当出现犯法的时候，你对有的人政府保的就没事儿，政府不管的就抓就罚，我们叫选择性执法。那最终大家一看，那不就成抓倒霉的了吗？我运气好，我有人我就没事吗？那得了，可赶紧捞一把算了，都去违法吧。所以这叫严格立法选择性执法，结果就是普遍性违法。当前中国这互联网平台就这么回事，他为什么你说政府不去收拾他？因为互联网平台承担了很多政府想让他干的活。你想这么多的商家都由政府管，管理成本多高，那一个互联网平台把电商都管起来，政府不就省事了吗？也节省管理成本了，不用政府出钱了。还有一个，一旦要让你互联网平台干的事儿，比方说替政府宣传，像这两天大家看这个各个平台上都说伊朗把美国打得溃不成军，这个伊朗这个美国人又杀这个杀那个，基本上都是反向宣传的造谣，就替政府打认知作战。互联网不干这个脏活谁来干呢？那你既然给政府干了这种活了，那政府当然得工钱得给你吧，那我让渡给你特殊利益不就是给工钱吗？就像我说中国总共一个大锅炉，一烧烧炸了不好办，那分成2841个小锅炉吧，就2841个县，一个县雇一个烧锅炉的县委书记，你看着锅炉，那一个月工资就8000-10000也不行啊，我给你点灰色权利，让你玩个小腐败是吧？这样的话你就能替政府好好看锅炉吗？ 在某种程度讲，这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交换嘛。就像原来北京的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呢要求个人不能有出租车牌照，都由公司管理，就是这司机一睁眼就欠公司几百块钱份钱，还不敢说啥。有人说那出租汽车公司怎么这么占便宜呢？政府也不管。哎，北京的出租汽车公司都有，所有的这个上万个汽车出租牌照都由这公司管，然后他们同时也替政府呢把出租司机管好了。你看全国其他各个地方都有出租司机因为不公平的份钱罢工的事儿，唯独北京没出现过，因为北京是首都啊，稳定非常重要。那是啥？政府把这责任交给出租汽车公司，你们把你司机管好了，谁不能给我上街去游行维权去？那同时呢，你给政府干这些维稳的事儿呢，政府当然要让渡给你一些利益啊。那怎么让渡？允许你收高份钱，允许你压榨出租车司机，这是一种交换。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政府给了他那么大权力？哎，他双方之间，我给你干活，你给我权力，然后往下呢，平台呢扶持一些主播，压榨一些主播，主播反向再把这个压榨给供应商。我们现在说出现了很多互联网电商带货的假冒伪劣产品，和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当然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看我这节目有点绝望，说老梁，你看你刚才说权力啊什么这平台啊，权力我们管不了，咱小老百姓，平台势力也比我们大，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照你这么说，就像董宇辉这种事情出现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也不是没办法。刚才我说那三角嘛，权力、平台、粉丝，我们可能每个人你在买货的时候，你就不是这个的粉丝，也可能是那个的粉丝。中国这个粉丝挺有意思，就是他带货买货呀。你看西方人可能更普遍的，我就相信产品质量，中国不是。中国买东西在互联网买，我是相信你这个人，我认为这人我看中了，那我就认你对。就是我买的不是货，我买的是一种信仰和信任。这就是有时候是一种粉丝行为了。就是你要想能够理智的不被这些虚假宣传给弄得上当受骗，物质利益损失，那你就必须要认清楚，你首先得放平衡，就不要使自己变成一个那种无理智的无脑的粉丝。那怎么能做到这个呢？其实也挺简单，你买他一回货上当了，你发现这假的，你下次就不要盲目相信的，你要相信事实，相信科学，相信检测结果。就你多上几回当，你自然就祛魅了，就你对这个人的崇拜就没了。你像对董宇辉这种崇拜和爱护，他也是中国几千年下来一种个人崇拜慕强心理的一种体现。这一点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智来遏制住这种消费冲动啊。就你多上几回当，比方这东西明明成本五分钱，他卖你八毛钱，就像U41那产品似的，利润都十几倍好几十倍。你明白这道理之后，你就不要再相信他这直播间了，你要凭自己的理智。所以咱们老百姓啊，好上当，这韭菜就天生得让人割一刀，只不过是你割完一刀，别让人从一个镰刀再割一回就可以了。一个驴在一个窟窿掉进去，别第二次再掉进去啊，那你不成蠢驴了吗？所以多上几回当，你自然就明白了。而且当你涉及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你就明白你那原来的那种感性啊，那种崇拜之情不管用啊，因为钱是你自个儿的，你崇拜他的，你钱受损失了。所以当你的钱受损失，我相信老百姓有这样的智慧，真扎到身上是值得疼的。我给大伙讲一个相声段子你就明白，侯宝林大师有个相声小段叫破除迷信。而这老太太呀，她信这个神儿鬼的，就请了一个神仙的像回家，抱着这神仙像走到胡同口，胡同口出来一位小伙子，哎呦大娘，您干什么去？我这弄这东西去了。你买这个去了？你说什么呢？这怎么能叫买呢？这得叫请。我把神仙请回来了。啊，请，对不起啊，对不起了。那我问您，您请这个花了多少钱呢？老太太一翻脸来劲儿了。嗨，就他们这破玩意儿八毛。你看他都骂上了。